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很努力，很用功，很勤奋，但是呢，就是总是不得力，修行总是难以接定慧，那些定慧总是难以提升。那时候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平衡了。一个不平衡的生命，即使是在某一方面可能有一些突出，但是始终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世俗生活也好，打坐也好，有一次在尼泊尔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我问学生怎么样的鸟飞得最快，你们有听到吗？那时候还记得吗？答案是什么记得吗？两只翅膀一起飞的鸟一只翅膀飞的鸟怎么飞得快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两个翅膀一起飞的。如果一只翅膀飞，一只翅膀不飞，不管它这只翅膀怎么用力怎么拍，它就是飞不起来，或者飞的一直在团团转。可是它只要另外一个翅膀轻轻拍一拍，它就可以飞很远很远的路。那修行不平衡，就好像用一张翅膀在飞。一个人的生命不平衡，也就像一个翅膀在飞，其实一直不得力。好，我们先看世俗生活就好。有些人他盲目的追求物质金钱，然后他忽略了他的孩子，忽略了他的家庭，那结果呢，孩子去吸白粉吸毒，家庭败坏的时候，即使是家财万贯呢，没有教育到自己的孩子，结果争财产啊，斗争啊，你看那些豪门的斗争都是这样的不平衡的一种现象，没有给自己的孩子一种生命的艺术快乐之道，只知道赚钱赚钱赚钱，在商场上战胜了很多敌手，赚了好多好多的钱，上什么什么富士吧，富士显示在专门算有钱人的财产的那个杂志就算上什么榜什么榜，可是生活就是不平衡不快乐，赚了好多钱自己的孩子跟孩子之间打来打去，做父母亲的会快乐吗？也是为了争取财产，所以那是不平衡的生命。也有些人为了赚钱搞垮了他的身体，连健康也没照顾，没有运动，没有适当的饮食睡眠，结果呢，等到他赚到很多钱的时候呢，他身体垮下来了，这是不平衡的生命。古时候也有一种不平衡的生命，现在很少见了的，为了爱情没有面包的，爱情啊爱情啊爱情啊，但是呢不去读书，不去什么，好像以前呢我们看到的那种琼瑶的电影故事好像都有一点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 啊，也不平衡，结果都是什么悲剧告终。还有呢，那也是不平衡的生命。还有什么是不平衡的生命？你可以看到很多，总之就是在一方面很特殊，一直钻研，其他的地方应该有的没有照顾到，那就不平衡了。那修禅也是一样，修禅学佛都是要平衡的。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平衡的呢？整体来说，各个方面，好，理性与感性的平衡，智慧与慈悲的平衡，身体与心的平衡，要有身，你只是注意心的培育，身体搞垮了，起哇一直拼命精力上了，等下你来一场大病，然后定力就全部甩到很严重，信心粉碎。所以每天打坐，打坐10天不要运动可以，可是如果你打坐超过2个星期一个月，那你过这种长期累业的那种修行，如果你不运动，那你根本挨不下去的，过一阵子就垮下来，身心的平衡。还有呢，理性感性应该都知道了，这个有讲了一点，只是理性纯理性的打坐的时候呢，我们讲用脑打坐的，其实当然都是心了，只是心的理性的层面，那么你就是逼自己看着呼吸，但是没有感觉，没有感受，没有喜欢，所以这也修不了，也不容易得定。但是盲目用感情冲的，也没有用智慧去想一想的，只管冲的，冲对的时候还好，冲错的时候呢，也不行，就一团糟了。有些人呢，一团糟，一直充满那个感性啊，师父讲的，他也没有问到底对我好不好，他就是做啊，叫他拜他就拜，叫他做什么去做。但是呢，有没有净化内心，他忘了这个目的。过一阵子，付出很大的劳力过后，才发现到，哎呀，天哪，为什么？我这么卖力的付出，为我的宗教，为什么呢？我的生活，我的心，越来越暗，越来越潦倒。那是因为，也是只是感性一直冲，没有用智慧，理性的层面缺乏，这也是不平衡。没有懊悔的还好，大不了错了或者做得不够好，给感恩你曾经经历过的磨练，所以这一路走过来。调整一下方向啊，这样就可以了。没有懊悔的还好，如果懊悔的，从此就放弃一个正确的修行，或者放弃一个法，正法，把非正法看成是正法，然后真正要学正法的时候又放弃又不学，那就很可怜。所以这个也是要平衡的，你需要有勇气付出。你要有那种修行，也要有一股杀劲，有些时候太聪明太厉害太会计较，什么也修不了。但是傻傻的没有看清方向乱冲，那也不行。所以这是一点，理性感性信心智慧，信心是比较感性的，有些时候，然后智慧是比较理性的，这些也要平衡。好，现在我们讲入正规的，我们的37道品里面所需要的平衡。那在37道品，基本上是什么呢？四念处，四如意住，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加到完就是37道品。那在这里头呢，需要跟我们禅修息息相关的是五根五力七觉知。那当然四如意住也是非常相关，四正行也相关的，全都相关，其实全都相关。但是我们这里特别抽出这个重点，直接跟我们修禅的时候的那个力量相关的。 现在如果要修神通，修定力，四如意珠是很重要的，欲勤心慧，很重要。但是这个不，今天不谈这个，我们来五根五力七觉知。五根五力其实是一样的，是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讲它那个根性，一个是当它很强的时候呢，就叫做力了，所以佛陀是这么分类，基本上还也，所以通常我们都是一起讲，讲五力也可以，讲五根也可以，那么这个就是五根，就是性根、净根，净根是精进根，力量呢，念根正念呢。定根就是定力和慧根，那么五力也是心力、精力、念力、定力、慧力。那么气觉知呢，气觉知是念觉知、正念呢，精进则法觉知，然后那是属于智慧的，念觉知、则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觉知、定觉知、舍觉知，所以就有七种。好，先讲这个五根五力，等一下再讲这个七觉知的平衡。那五根五力呢，基本上呢，就我们只是拢夹在一起讲，心净念定慧。那么在这方面呢，哪一个跟哪一个是需要平衡的呢？首先就是信心跟智慧要平衡。其实真正讲来讲，如果是彻底的智慧、究竟的智慧，是从来不嫌太多的，那从来就不会有偏，真正的智慧是不会，圆满的智慧是不会起偏差的。当我们讲需要平衡的时候呢，还是在比较低层次的概念层次，当你初初学佛、初初学这个理论的时候，那么那个智慧要平衡。可是体证的智慧是不需要刻意去平衡什么智慧的，你证悟的那种智慧是不需要，会不会说太多，从来不嫌多。所以当我们讲要平衡的智慧呢，都是比较概念性、比较低层次的智慧，比如说学术上的。啊，今天你就看到很多学者，他们就是专门只跑智慧啊，也没有建立一点信心，所以呢，他们就专门钻研的文字。在文字上钻研钻研钻研，特别是要拿博士论文的时候呢，都要写出一些新东西，所以非常可怕。所以等一下讲，这个不是佛陀教的，那个不是佛陀教的，就在那边转，拿分析，拿这个逻辑跟那个逻辑对比，这部经跟那部经对比，比来比去总是有东西，总是有矛盾。其实那些矛盾都是心里搞出来的。甚至有些有一位大师很出名的，在泰国的大师很出名，我不提了。他甚至都在讲，其实呢，连轮回都是可以质疑的啊，因为你讲无我，无我到底谁在轮回？所以他就这样子了。反正他连轮回这个问题都有点质疑，因为他讲无我嘛，无我就没有众生在轮回，对，这是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呢，这个到底谁在轮回？到底谁在受因果？你讲无我，谁在受因果？啊，就很厉害了，用满脑子去分析，用理性去分析。但是呢，因为缺乏那个信心，缺乏那个真正的实证，那么这个对他来讲就是矛盾。但是对真正修行人来说，当他体证缘起的时候呢，这个是完全不需要矛盾的。因果是有的，所以呢，当初就是那个菩萨修菩萨道，修了将艰苦的菩萨道啊，他成佛了。所以那个成佛的这个果是他过去长期累积波罗蜜的那个因所带来的，因为他的波罗蜜成熟，他成佛了，他的奋斗、他的精进种种因素，他成佛了。那他们就讲了，你讲无我就讲又是那个菩萨，菩萨又是那个佛啊，就这个他们就挑出这个矛盾了。这是因为只是用聪明其实才就表示不平衡，结果呢，对整个佛陀的教法有的就因此而质疑。我还在西兰看到报纸上他们登这个问题啊，学者讲到底这个东西始终是一个谜。那个会讲是一个谜的还好，至少他还没有公开质疑。 质疑的那就很那个就造业了。他讲是迷，是说他自己不懂，那还可以。但是如果他讲这个是错误的，那他就造业了。那很多人就这样子造业，因为一造业的话，乱乱谤法的话呢，就不用修了了，毁谤法就不用修了。除非有一天他认知他自己的错，然后忏悔，可能就可以回头。不然的话，只要继续坚持己见，那就那个谤法的业是很重的，非常的重的。所以这些人就是很聪明，但是呢又自以为是，这样子很坚持，一点点就散播意见。其实这个在修行人体证的人来说一点都不矛盾的，不矛盾的。体证的时候呢是有的，因果是有的，轮回是有的，但是无我也是真实的。就在那个轮回的时候，有谁造业谁受果报，可是这个谁之间也是无我的。这个呢需要亲自去体证。但是如果你好好去观察那条河，那你也到多多少少也会明白那个道理的。多多少少。其实有一个有智慧的哲学家，他说从来没有人踏进同一条河两次。这是有一点智慧的，因为那个河一直都在流动呢。你们从来没有人踏进同一条河两次，因为每一次你踏进那条河的时候都是已经是另一个状态了，不是同一个状态。但是它有连贯性吗？有啊，从上游流到下游，下游流到海，有啊。但是你以为它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河吗？不是，它每一刹那都一不一样，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比喻而已，但是要了解的更透彻呢，还是要实证。好，所以如果只是用智慧，其实是聪明了，真正的智慧是不嫌多的了。聪明，然后呢然后缺乏信心，他就不会去实践，他想了想去矛盾，他就不要去实践，也不要去试验，那种就很危险。这个问题在学者之中犯上很多很多的，我几乎看到当今时代很多学者都在造恶业，很多很多都在造恶业，因为他们用他们的聪明，非常可怕的那种果报，无明造的业，虽然是好心，可是因为他的无明，然后妄自以为是，自大，然后去讲，那些业也是很重。另一种是信心，有些信心型的人他不用心思去思考的，人家跟他讲什么他都好，他就拼，一直拼，很卖力的去做，但是呢不用智慧，结果呢有一天突然间他发现到他所做的努力得不到结果的时候呢，信心粉碎啊，那就很麻烦了。没有用。比如说有一个老太婆，听说他是拜菩萨的，他拜菩萨，拜菩萨，相信菩萨，相信世间有菩萨，有菩萨奋斗要成佛，有菩萨很慈悲，那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他相信的是那个菩萨呢，他有什么大苦大难，全部菩萨都会出现来帮他。那有一天他得了癌症，得了癌症的时候呢那个基督教的人就来到他的床前了，阿嬷，他讲你看你看你信菩萨有什么好处，菩萨都不救你。他讲是哦，对啊，哎呦，我一辈子念菩萨的名字，一辈子这样子相信菩萨，菩萨还是给我癌症，怎么可以让我得到癌症呢？因为他还没有因果概念，他只是相信。结果他给那个基督教的人讲到几句的时候呢，他信心粉碎了，他就想是，那要信主。那个基督教的跟他，你相信主，相信主才对。就好，那从呢就在要死之前呢，他就改信主。可是改信主还是活不起来啊。然后他可能讲你太迟了啦，可是没关系，你死了过后呢你会上天跟主在一起。很奇怪齁，他的主就不用救人，菩萨就一定要把死人都要救活。这些真的我们搞不懂。他们的救不活人呢就有千万种理由。你的菩萨救不活人呢就是你的菩萨不对。其实讲完都是还是因果，对不对？如果因不具备，那怎么 怎么会有那个果？如果过去杀生的业成熟，不管是拜菩萨的也好，拜主的也好，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盲信没有智慧的话，那么经不起真实的考验，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相反的，我们的因果智慧、因果信心、缘起的知见，经得起我们世间看到什么真相，我们只有更巩固我们对法的信心。每看到一个真相，我们都会巩固我们对法的信心，因为那种智慧来自真相，它不是来自幻想，不是来自一厢情愿的信心，而是真实的。所以真实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你看得越清楚，你的信心越强，越强看得越清楚，信心越强。比如说缘起就好，真的缘起的知见，你走到哪里你都看到的，在世间，在外在的世间，哪里你都看到，都是缘起，触目都是缘起，每看一样东西，整个世间都是缘起，所以都在巩固你的缘起的智慧。那种是很好的，经得起现实的考验的。那种盲信是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的。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是偏向信也不好，其实要知信，知信才是真正可靠的。所以信心跟智慧实在需要平衡，实在是需要平衡的。那么在修定的时候呢，这个信心是有点重要的。太多智慧的时候呢，在修定的时候呢，太多折法、太多分辨的时候呢，那你发现到呢，你几乎很难得到定力。那个是观禅时候你，所以这个平衡在止禅的时候又有点不同，在观禅的时候又有一点不同的。止禅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就是只要抓对方向了，拿对指示了，最好就是信心要很强，对师父的信心，对师父的指示要有点杀气，冲，一直冲，一直冲啊，这个人就定力就上了。那个聪明的人呢，很会用折法的，一直在分辨，考来考虑，想来想去，到底我这个是禅定不是禅定，是禅相不是禅相，想多几想，疑多几疑，结果就太多，用太多罪，结果疑就很多，结果就什么定都修不成。反正那个傻里傻气的，好，师父讲对啊，对，就讲干，一股冲，一直冲，一直冲，结果定力就上去了。但是也有一些定力修上去过后呢，如果他等大修观禅的时候，如果那个慧比较弱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要用慧，可是他的慧又比较弱，要分辨的时候呢，可是他的心一股观，等一下他又掉进定里面，观一下，他不想看无常苦物，也不看业，不分辨，等一下又掉进定里面啊，那种偏信的人，那就会有时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好，所以基本上呢，在止禅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如果你拿到指示，师父是有资格教你的，够的啊，你确定是，然后最好是信心强一点，信心强一点，信心要强到像怎么样呢？有些时候对导师的信心呢，有些时候也是跟那个人的功德有关系，有些人有功德的，他就比较容易有正确的信心，比如说我自己的母亲啊，有些时候呢，我对他严格了，什么？我对别人严格一点呢，也是他们就恨我了，就想啊，这个是不对不对的，就疑了。但是我的母亲，因为她很有功德啊，在照顾我们、把我养大的过程中，她是很付出的，所以她不会怀疑她的孩子要害她，不会。但有一次呢，刚好呢，有一次呢，当时她做了一些不对的事呢，那我觉得严格一点了，就讲啊，怎么不对不对，训了一顿。那个时候教学的时候我是很清楚的，平时是慢慢教学，我可是师父，你是学生呢，不好糊涂。那个时候呢，他就有点难过，然后自己的心突然间掉境界，掉到一个比较消极的情形，哎呦，我的孩子不理我了，不理我了，这样他就很难过。突然间他的信心起来，他的那个他的也是功德成熟了，突然间想，不可能啊，这孩子我好好照顾他养他，他怎么是不对我不好，不可能啊，他是要我好他才这样子也对我严格啊。哇，突然间想，这个是魔的念头，魔要把这个念头灌进我的心里，不是我自己要的。他想，不可能，我的孩子不可能这样子对我，我孩子对我都是为我好。哇，他一这样想的时候，他想，我才不要相信这个念头，这念头不是我的，假的， 是魔的念头，不是我的念头啊。他的心就转过来了，后来他快点跑来跟我讲，班队啊，我差一点给那个魔害死，魔要把一些不好的念头放进我的心里啊，让我不要修下去。哇，如果我对班队起不好的念头，我以为班队不要理我的话，那我不是不用修了，我不是会回去了。不行不行，我才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啊。你看他的信心很强，因为他对他的孩子很有信心啊。因为他想他一边真心对待孩子，他就自然不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要害我，不可能，是不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他自己对人家不光明啊，他自己是对人家是心不善良的，有些时候他一点点他就疑人家，他会不会这样子对待我，他会不会害我啊？没有功德的人就很容易起疑心疑鬼的东西，有功德的人一边真心待人的，他通常有这种自信，真的比较容易有那种自信，没有可能无理糊涂的师父，是不是？师父会害我做什么？他什么的好处有没有？不见得有得到太多的好处，是不是？这样辛苦来教学，如果不是为了慈悲，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浪费花这么多时间呢？是不是自己找苦吗？是不是？这样子无条件的教学，所以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自然的对这些有信心。哦，师父对我严格，其实是要我好，这样子，嗯，啊，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信心也是很重要。像我也记得上次在巴澳的时候啊，以前我跟巴澳禅师学禅的时候啊，哇，有一段时间拼得很厉害啊，哇，很用功去拼，然后一个礼拜呢，每个星期三我去见侠道，然后其他的时候我是在山上去外头托钵，也不去跟人家接触，然后。回到来就自己吃，然后就自己用功，用功了你星期每个星期三固定去小餐，一个礼拜小餐一次。那么下楼看我拼了这么久，也不见得好像上回不懂是懒惰还是什么，也不知道啊。就是下一后来呢，有两次小餐呢，啊，全部人问到完就不看我一眼，那我看下楼，哦，谁都不要看我一眼，他可能要激发我用功吧，我就静悄悄的。就静悄悄退出去。第二个礼拜又来，下到还是不看我一眼，就进去，跟每个人小三这样问，就是我没有他不理我，然后就不睬。后来我看小到到了我也不睬了，不睬没关系。对，然后我就想，哎呀，小到一定是要激发我用功啊，他一定要激发我用功，要勤奋，他一定是蛮看得起我了，才觉得才比你看呢。真的，你看那些有些人不能修的，小都很慈悲的哦。有一个就是不能修的，一个我的长辈，油油烫烫，然后有一次他就讲，小说我要回去了，我想回去了，然后等一下又讲我想还俗了。你知道小说几慈悲吗？八二三四，你要什么我给你？你需要剃头刀吗？还是需要什么吗？需要什么我给你？这样子，你不要跑哇！讲极度柔软的话。哇，那个讲，哎呀，侠盗对我这样好，就不跑了，又心肠软下来了，又不跑。我想，侠盗这么慈悲的人，对那个不修行、每天油油烫烫的都这么慈悲，他不可能对我不慈悲吗？是不是？他是因为看我是材料，觉得这个人是可以推、可以避的，他要避我吗？那个不可避的，他就不要避吗？我会这样想，对不对？侠盗是避我用功吗？那个不能避的人，他避他做什么啊？侠盗是慈悲是这样子吗？他是这样子，我就会想。啊，小豆是为我好，我就不敢，根本不敢对小豆起什么妄念，我是想他是为我好的，然后果然是，然后有一次我们耸戒着走出来的巴蒂摩卡的时候，小豆看到我，他就抓着我的手背 ，How are you？ 我就看到他就苦笑，想小豆，我出来的很厉害，可是没有进步这样，然后他讲啊，你不买，不要紧，哇，那个时候突然间清凉了，小豆怎么样，大声的是一流的。他跟你讲 never mind， 哇，我们整个心清凉下来了。所以我讲是啊，是真的是师父是要我们好的。所以啊，你看呢，这个很重要。我发现了有些人啊，一点点下到一点点，稍微冷落他们一点点，或者是对别人关注多一点。其实有些时候那个人修上去，或者是有特别的因缘，关注他多一点，他想假到不平等，假到慈悲不平等，他们就开始疑心疑鬼，一疑心疑鬼就开始找师父的。挑剔的时候呢，好像看到什么东西都是黑暗的，就这样子走掉去了。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自己断自己的慧命。只是有信心不同啊，我们对师父有信心的人很奇怪，同样的遭遇，甚至更糟糕的遭遇， 我们的心都是想好的，结果就继续的跟师父，跟在师父身边继续累积结下，然后最终我们自己会得到法益。所以你看同样的事情看你怎么想，有信心，对师父有信心就不同的想法，对吗？我想师父 不可能吗？他每天这样劳苦照顾学生还要照顾信众，这么照顾护持者等等，到头来可能他是要刁难我，是不是？刁难我做什么？当然是为我好嘛，这样子想。所以我们会想的会有点智慧，其实这个智慧也会帮到我们的信心，而且信心也会帮到我们的智慧，懂得用智慧去看东西。所以这样子就很有帮助，智慧跟信心要有一点平衡。那么另一个平衡呢，是精进力跟定力的平衡。精进力跟定力的平衡很重要。你看你们如果是打拼硬拼乱拼一轮等下就头胀胀了头胀胀了重重了很多气然后气太强的时候出很多光可是那个光好像不能用了，就是进不了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种气其实是一种光来的讲完一句它就是有光的然后呢这个气呢就是塞在头那个时候因为太精进很拼很勤奋然后睡着睡不着很亮可是就睡不着也不能入定那是精进力过度另一种呢是很像定偏向于定偏向于定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能量太弱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定力也不是说你不好可是太弱的时候呢好像就要睡觉了要睡觉了睡觉了也有偏向于定当然这个度孤呢你们要分辨呢不是每一次都是昏沉的要看有些时候呢如果有些人跟我讲我昏沉我一直昏沉我问他你怎么昏沉你知不知道你的业处他知道他说这样你怎么可以叫昏沉他讲我掉下来那个不是有些时候是因为打坐的时候气在运转的时候呢气动的是通脉所以很简单你要知道到底是通脉的动呢还是昏沉的动呢很简单昏沉的动呢动一下的时候打起来那一段时间好像一片黑暗空那个心好像一片黑暗好像突然间什么蒙掉去那种是昏沉另一种是动一下的时候亮起来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动一动亮起来动一动就亮起来那个是同气的动那种不要怕因为那种是气很强有些时候我们其实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有某个程度的阻塞那么你的定力一强起来的时候那个气一通他就动动动还是跳起来他的手指跳起来一下这样子那种呢没有什么伤害但是你不好放纵他放纵他的话严重起来可以在地上打滚这个就不好那种就会出问题基本上是一点点很正常有些时候所以定力强定力偏强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会这样然后有些时候也是可能掉进比较偏向昏沉的状态但是那个还是不圆满的真正圆满的时候呢好的定力的时候这种问题是不会发生的不会发生的可是在初期的阶段有些时候还不熟练的时候呢就会偏向定说然后等下偏向精进又头塞对这样子可是真正来讲呢通常当我们讲你的定力过多还是精进力过多我们其实是讲的是精进力不平衡多过定力或者定力过多是定力不平衡多过精进力其实真正来讲呢没有一样我们可以说是过多的你的精进力可以超越佛陀吗没有我们的定力可以超越佛陀吗没有那么怎么可以讲过多你再强再强也是还不算过多但是呢是不平衡所以有些时候方便说语言就是说这个太多了这个太多了这样子好那当精进力跟定力不平衡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要看哪一个多比较强多一点如果精进力比较多一点呢那么基本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安全的做法也可以说是比较懒惰的做法就是不要这样精进把精进力调低一点多睡一点觉就平衡一点点就平衡 一种呢是精进力多一点，你就更偏向定力，然后可是精进还是继续的用功，但是偏向于定力一点啊，那种这种就要一点功夫，其实心倾向于定的状态。如果有过定力的人，他就会很容易知道，只要心倾向于定的状态，他等一下就平衡起来，不用把精进力降低，偏向定的状态就可以了。那个倾向，现在你们要开始学习用倾向来平衡，倾向来平衡是最简单的方法，其他的行禅啊，什么做统统的大动作来平衡，这些也可以的。但是最简单，如果你掌握用倾向来平衡，那么倾向就可以了。好，你知道你太强精进力了，你倾向一定。对于那些还没有定的感觉还很模糊的人呢，那么怎么样呢？倾向于有点像你睡醒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或者是有点要睡要睡的那种状态啊，你稍微倾向于那种状态。可是在倾向于那种状态的时候，保持醒觉，保持正念，就是说继续知道你的业处，继续知道你的呼吸啊，那就对了，那就是平衡定力跟精进力的方式，偏向一点定。如果你懂定，就不用去想那个睡觉的状态；如果你不懂定，你就偏向一点想象要睡的状态。可是这个要睡是要知道目标的，不是不知道目标的，只是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像要睡的那种状态，那种感觉，但是不是那个混沌，不是，是那个感觉。那么一平向那个感觉的时候呢，你的那个定力那边、清安那边就来了，然后那个就平衡了，就平衡了。这是比较好，当然比较积极的方法。可是如果来得太严重的时候呢，怎么办？真的是头痛了，头很痛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些连倾向也不管用，这个时候就要降低精进力，再不然就叫你去睡觉。当然用调气的方法也可以啊，做一个立禅，一手涌泉啊，这也是可以把一些精进的能量带下来，带下来。再不然呢，去看天空啊，看看夕阳啊，有些时候也会帮助，哇，很舒服，不要去看狂风大浪啊。看看龙卷风啊，那种就不好，看到清安的那种啊，就平衡过来。然后在姿态来说呢，如果要培养，要降低精进力，要培养多点定力呢，有些时候可以用卧蚕这个可是呢，懒惰的人的借口就是看我现在精进力过剩了，我要做卧蚕。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做卧蚕的，我告诉你，我自己也不是所有时候都做得了卧蚕，有些时候真的累的时候做一下卧蚕就做蚕睡着了。所以可是卧蚕要有一点功夫的，而且要很真心，就是你自己不要给自己找借口，那就可以做卧蚕。如果没有呢，大多数我们都不推荐卧蚕，除非是你要入睡之前啊，你做一下卧蚕啊，反正没关系，反正要睡了，卧一下睡着就算了，这样子可以。所以呢，躺卧的姿态是比较属于沉静的，所以偏向定的。行的姿态是偏向于精进的，所以如果精进力不够呢，就行。站是比坐更有精进力的，行是比站更有精进力的，来知道一点。所以如果从精进力的层次来说，从姿态来说呢，行立，然后坐，然后就是卧这个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排法。所以你自己会知道用姿态来调整来平衡如果要用姿态来平衡，你要怎么看，现在你要加哪一样，你就调整你的姿态那么行，单单行也有差别的。如果是要更引发精进力的呢，就行快一点如果是要偏向于清安的，你就走得柔一点，柔和一点，柔和一点，所以一样的。其实最好还是心法，心倾向同样，你做同样的动作，心一倾向于柔和，它就会柔和一点；心倾向于活跃，它就会活跃一点。这是一样的，这是一点。所以倾向值比较主要的，其他的都是比较次要的，都可以考量。那么食物那些也有一点关系了，食物了，这个你们自己去研究，怎样是比较柔和的，怎样是比较阳性的，通常都是比较能量的，比较阴性的是比较柔和的，这样子。那么通常呢，吃肉是比较阳性的， 吃素食是比较柔的，比较平衡的。所以修定的人呢，通常如果是素食的话，是有优势的，是比较有优势的，都少吃少吃肉。嗯，当然我们这里都是提供素食，嗯，有些地方人们还是有吃肉。嗯，其实素食是比较健康的，是真正来讲，素食是很健康的。嗯，好。那么素食里面也有分了，嗯，有些是比较阳性的，嗯，有些是比较阴性的，其实凭感觉了，嗯，而且也不是完全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因为体质的关系，有些时候，嗯，对于不同的人，他会起不同的作用。嗯，好。那么如果说，嗯，你要引发你的精进力呢，你的心就要倾向于精进了，嗯。这点要知道，当然有很多方法了，嗯，可是倾向是最主要的方法，至少，那个是比较单纯，嗯，比较单纯。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这个也可以延伸到气觉知那边。气觉知那边呢，是开始是正念呢，正念本身是平衡的。正念从来不嫌过多，也不会起偏差的，因为正念是一种知道醒觉的状态，越多越好的，所以正念是越多越好的，它也是帮助我们平衡的。如果从五根无力来讲，正念实在是帮助平衡了那另外两对的心法。那么在这个气觉知来说，正念也是帮助平衡的，平衡什么呢？折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是活跃性的，比较活跃的，嗯，跳动的，活跃的，所以太活跃的时候就睡不着了。那么清安定跟舍，这是比较寂静的，是这两组，清安定跟舍是寂静的。所以同样的，如果你偏向活跃的能量的那一组的觉知呢，那么就会比较很多那种活跃的能量就会出现，然后活跃的能量出现呢，常常也会起很多杂念，很容易起杂念。然后比较寂静的能量出现呢，就是那个清安定跟舍呢，然后比较容易掉入昏沉，这点要知道。当然有些人说，有些人的打坐呢是杂念也多，昏沉也多，那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就不知道了。在打坐的时候，他就掉进那种睡觉的状态，然后他就一直发白日梦，他讲哇，我很多念头，嗯，这样也是有。或者是有些人呢，一下子就昏沉，他一醒来的时候马上就一直在想东西，这样也是有的。他想得很累的时候，他就掉进昏沉，所以这个就很难救了，不知道怎么救。等一下就很活跃，等一下就一下子就马上掉进昏沉，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呢，我们这种情形呢，通常这是偏一方面，所以你偏一方面的时候，你就倾向于另一方面。那么在清安定跟舍里面呢，通常清安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清安是一种舒适，很舒服，很平，很怎么讲，清安就是清安，清安还有什么带同义词吗？想不到了，清安就是英文我们讲 tranquility 了，心很 basadi 是一种很清安的状态，好，就是一种很舒适，很舒服，很的一种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呢，看你的心怎么转。那通常呢，禅修者呢，是懒惰的心是比较多的了，通常呢。比较容易给他打，因为闷呢，这种情形呢，就是有些时候呢，用喜悦啊，有对尝试感兴趣，尝试喜悦，那精进力就会比较能够加强。那么这个什么是折法觉知呢？折法觉知呢，就是这个是智慧来的，是智慧来的。那么如果在止禅呢？这个折法觉知你需要的呢，是跟观禅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止禅你只需要对你的禅修业处有一种知道，清楚的知道，那就 OK。 但是观禅不同，观禅要分辨的很敏锐，观禅。所以在止禅的时候，你需要的责法觉知的成分，跟你在观禅你所需要的责法觉知的成分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也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你要激发精进力，甚至有些时候还有记载精进道论，他也说比如说指甲不要留长长，因为有些时候长长它塞住那些能量的时候呢，这些那个气很，我们讲志气啊，它有原理的，它原理就是你头发又久久不要剃啊，然后也不要什么啊，就是有些时候就是那个志气塞着志气的时候呢，志懂吗？三点水一个带，懂吗？啊，志气，然后那个气是不通的这样子，然后就很容易懒惰。然后一个人如果是把这些地方啊，跟他弄清洁，身体弄清洁，东西弄整齐，然后你就会很多喜悦，而且是那个气很通，气很通的时候呢，也会比较勤奋。哎，这是有道理的哦。有些人讲，哎，我勤奋跟指教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当然有一些时候呢，有些人当他已经修到一个层次，他去超越这些的时候呢，他没关系。他可以连几个月，那种在山洞里面修行，那很寒冷的地方修行的时候呢，他可以几多个月，他就算不洗澡啊，不剪指甲啦什么，他还是可以很精进的奋斗。啊，那种是不照常理的，他已经超越了那个状态，不是一般的理论来解释了。那个时候他的身心状态都已经跨越一般人的那种情况，他就不需要了，他就很也是很可以很精进，这都要知道。所以那就种种的这方面呢也讲不完，你们也不用听得太多，只是整体来说给你讲一点这样的东西呢，目的何在呢？目的是要让大家有些时候呢，给你指示的时候呢，你会比较有信心，也比较明白哦。师父给我这道指示就是要帮我平衡，这样而已。其实呢，当然懂一点是比较好。其实有些时候你继续修下去，你自然会发现到，那也是更好。把那个原理讲给你听，然后你用你自己再进一步去发现，所以有这样的用意。其实呢，有些时候呢，你去想这些想的太多，反而变得很复杂。所以最好的就是你每天来小餐，师父给你什么指示你就照做，这样子就好。等到有一天你修上去，你常常观色身心，观身心身心，观久了过后，你开始明白那个心的原理，心的运作的那种来龙去脉的因果关系，它的原理。那么以后呢，这些东西你就算是没有背起来，但是你自己会发现到的，因为这些心的法则就是在心里面嘛。那你去发现它就可以了，它不用担心的，好。所以呢，为什么就是有些时候呢，你自己看不到你那里不平衡，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是工作就是师父的工作了。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做好命人呢，如果师父会帮你平衡，师父其实给你只是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指示，都有那个平衡的智慧在里头的。其实几乎每一天每一道指示都是在看你需要哪一个，看你这方面缺乏的就给你那一个，那就是平衡了，天天都在引导你们平衡，真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了解的话，那就很好。因为对禅修指示有信心的人呢，通常会实践的比较扎实，比较努卖力。所以动与静，刚与柔，理性跟感性，这些都是要平衡的。然后主要让我们达到平衡的这个平衡呢，还要带来最终还要有那个单纯的那个效果。然后平衡的方法呢，基本上呢就是如果我们有正念，我们知道那里不平衡，那么我们就倾向于我们需要平衡的，需要增加的那一个心法。基本上呢，痛呢是让我们很难得到定力的，很难得到定力的。因为有痛的话呢，有时候会激发很多的那个力量，但是呢，你的心却躁动。但是有例外， 勇猛的人，真正的大波罗蜜的人，他就有例外。啊，就在就有一个就有两兄弟啊，由于那个父母亲死后呢，留下很多财产的那个哥哥也就想啊，我这些都是留不住的，看来人死了就什么都带不走，所以他就想要去学跟佛陀出家了，他就要去出家了，然后他就把所有的财产呢给他的弟弟。那这时呢，他的弟弟呢有一个妻子，叫他的弟媳呢，所以他想，好像拿到几次，他自己本来只有一半嘛，好像拿到了哥哥的，他的丈夫拿到哥哥的财产了，他反而贪起来，他就想，哎呀，出家是这条路是这么难走的，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是出家挨不了了，他还俗的时候呢，那我们还要把这财产归还给他，倒不如找人家把他杀掉就好。所以这个弟媳啊很狠呢、啊，人家已经去出家了啊，他还要去叫人家把他杀掉，怕人家回头，怕人家还俗回头啊，这样的事情都有，然后就出钱呢找人找凶手去杀了。那凶手呢，他们来到一群凶手呢来到这个森林里面，看到这个和尚呢，哎呀，我们要杀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弟媳叫我们来杀你，我们一定要把你杀掉，我们要钱。然后呢，他想，哎呀，如果啊，我现在死去啊，他不是怕死，他只是说，如果我死啊，我是以凡夫的心死去啊，多么不光明啊，不光荣啊，多么不好啊，出家了没有成就，就这样子死去。然后他想，我这样子，他跟那个要杀他的，他讲，你们给我放一个晚上，给我一个晚上，我一定要修成，要不然的话呢？我这样子死去呢，太平白死去的，太没有用了。那么他呢，当然人家不放了，哪里有人给你一个晚上你不溜的？他就想，好，为了我肯定不跑了，我只是要一个晚上用功修行。他拿大石头把他的两条腿打碎，用石头把他的腿敲碎，两条腿敲碎了，他说，你看我跑不了了，所以啊，你们还是明天还是可以把我杀掉的，所以请给我一个晚上。哦，你知道那种是极大的痛苦吗？那个两只脚用石头摔碎，你们要不要试试看？这真的是很痛苦的，我可以想象得到啊。所以可是呢，他为了修行啊，他就这样子，好了，但是要杀他的，看到这样也知道他逃不了了，好，他们就到森林的另一个地方好好去过一晚呢，准备第二天早晨再来杀他。然后呢，他就勇猛修，他已经不会在那边，他连恨人的心都没有空隙恨，就恨，哇，我把财产给了你，你还怕我回头，哇，这样杀我。如果他在那边恨的话呢，他可能就什么都不能成就，反正带着仇恨心下地狱就有可能。可是这个人呢，他只是要惩罚而已，他连恨的那个时间，恨的心都没有了，他不管。然后而且呢，再想起自己的戒啊，怎么样的清净啊，然后喜悦是升起啊，就勇猛的修，勇猛的关照，勇猛的关照。那么在天亮的时候呢，他已经成了阿罗汉。所以这样的情形呢，他是怎么平衡的呢？其实当他的心完全不去理这个，他的心没有心去想这些痛了，他的心只是要解脱，要灭苦，要提正法，所以他的心完全投入的时候呢，这个就没有了，这个痛根本扰乱不了他了。所以呢，这些这种大才干的勇者呢，就是可以例外。你讲一般的常规，可是他就例外，因为他的例外也是因为他有一种能力，能够在最不可思议的状态下达至平衡，就是他的心他不管投入，一直投入，一直投入。那么那个时候呢，也能够在极度痛苦的情形下呢，然后跨越他，超越他，然后呢能够成就，这是一个平衡的，这种是在大勇猛的状态下平衡。那么还有一个平衡的故事呢，是我们阿难尊者的故事。阿难尊者你们都知道了哦。那阿难尊者呢，他在佛入灭过后，大迦叶尊者就挑选呢，那是总共有四百 然后他有500个阿罗汉呢来做经典结集，他就要选呢，当然是照悲照财照能力啦，各方面啦，照成就啦，要有来选。那么大家是尊者选了499个，然后他想留下一个，一定要找阿难，因为没有办法了，只有阿难呢在佛身边听完所佛所讲的所有的经，没有阿难尊者根本没有可能经典结集。但是呢大家就讲阿难尊者那个时候还是出果圣者，大家都是阿罗汉，499个是阿罗汉，那很不好，经典结集是全部都是阿罗汉，只有一个是出果圣者，那不圆满了吗？是不是？可是又不能不给他，就催促他，然后他自己也是想很惭愧，然后我僧团希每个僧团希成员都希望我成阿罗汉，但是我还是出果圣者而已，但是呢自己又知道自己那么重要，然后就可是呢他的自卑心还是很奇怪，还是这边帮人这边帮人，帮到最后一晚的时候继续一直用功啊，整晚呢他一直在行禅，一直在行禅，一直在行禅，一直在行禅行禅，可是精力过度，因为一直行禅精力很强，所以呢那是不平衡，他没办法开悟。可是他知道他因为波罗蜜已经具备了，佛陀已经受记，佛陀已经受记他一定会成阿罗汉，一定讲那这一辈子一定会成阿罗汉，不可能不成阿罗汉就死去，不可能，他一定会成阿罗汉。所以他就想起佛陀的给他的预言呢，就想我一定会成的，只是波罗蜜已经足够了。但是呢他就算他就很用功的整晚在行禅啊，奋斗啊，精进啊，但是一直不能成。结果到后来他就想，哎呀，可能我不平衡了吧，我应该去休息一下。就在他稍微要躺下去的时候，就是心开始放松一点的时候呢，可是他很有正念，他即使是这样子躺下要躺的时候也是很有正念，也继续的关照。就在他的姿态，他的头还没有碰到那个叫枕头还是什么了，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放头的了，可能我不知道还用什么放头，就还没有躺下去，脚也还没有完全放起来，就这样子的姿态他成阿罗汉。所以呢在我们的佛教史的记录里面呢，在布施四种姿态里面成阿罗汉的就只有阿难尊者，其他的不是坐就是行，不是立，不然就是立，不然就是卧，总是一种姿态。可是阿难尊者那个卧又不像卧，坐也不是坐，就是在那个半一半的状态下这样子他就成阿罗汉。成了阿罗汉呢，他也要给大家同修们他的三个知道他是成了阿罗汉了，因为不是骄傲了，是要给大家知道他因为大家都很担心，都很关心他，希望他成就嘛。结果呢就有记载他是怎么走进去的，他等全部僧团全部走进那个山洞的时候呢，他就是钻入地底面，就从那边到那个法座的时候，大座的座位上的就这样子地面上浮起来，这样跑上来的，很好的，所以这是很了不起。那么但是呢讲回来，就是他在那种时候呢，因为精力过剩，他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候呢，他刚好就平衡了，一平衡他就证悟。所以要证悟真的也要有平衡啊，没有平衡的话不能。好，那么如果我们用平衡的方式呢来修行呢，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到在任何处境之下呢，基本上你都可以用功的，只是如果你会平衡，没有所谓的这个时候我不能用功，那个时候我不能用功。通常不能用功呢，我们讲不能用功其实要讲的是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用功不得力。所以如果你懂得平衡的方法过后呢，那基本上你只要平衡你就用得上功夫了，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好，就是这么样。然后祝福大家呢，愿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修行了，集成你们的戒定慧，成就这个止观修行，圆满一切的如法的善心愿，最终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让我们回向发愿回向，愿这功德帮助自己断一切的漏，一切的烦恼， 阿萨瓦就是漏，就是番茄漏，漏尽头的漏，就是要断烦恼，然后愿这功德呢，成为自己体证涅槃的助缘，然后因为听法有功德，说法有功德，等等修禅也有功德，然后最终呢，把所有一整天过去所累积的所有的功德与众生平等分享。好，大家跟着我念呢，伊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一两米本央尼巴纳萨巴切耶河都妈妈本央巴嘎萨巴萨塔纳巴杰玛帝萨比米萨玛本央巴嘎拉班都萨 a 萨 u 萨 a